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来看一看提莫泰·凯勒牧师在《工作的意义》这本书第三个部分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整本书的第十章，他讲到的这个主题叫做工作的新观念。我不知道大家各位你们看到这个标题，如果你不去往下看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
工作的新观念就是有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去看着工作。
嗯，
这个比较新呢，我想肯定也是跟基督有关的了，因为提摩太·凯勒牧师写这本书的目的和意义都是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
是的，
回到上帝的面前。
嗯，啊，其他人 Mary。
嗯，说实话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标题，直接看了
内
容。对，然后看完内容之后返回来看了一下标题，工作的新观念，哦，原来他是这么解释的。
嗯，
这个角度还挺新颖的。
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光看这个标题的时候，你在你的内心当中会有一个另外的倾向，你会觉得是不是描述别的事情。
对，就感觉好像可能这个新观念是不是某一种观念，有一个前提了。
对对对，但是没想到，
对，是。
对，
是啊，就读完之后看到他的重心其实在普遍恩典这几个字里面，来对这个新观念就反而有一点扯不上，
就很特别吧。
嗯，对
对，很特别。赵云怎么样？
嗯，我是看到这个标题之后觉得世界有世界的价值观去处理工作，既然这本书是以基督教为背景的，
嗯，
那跟我在认识福音的过程中我自己吸收的那个观念和提摩太·凯勒牧师给出的这个新观念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嗯，
其实是带着好奇进入到这一章当中的。
嗯，明白。其实我要讲一讲，就是我跟刚刚 Mary 表达的那个有一点类似的，就是因为前面其实我们通过那些内容呢，我们都就是能够感受得到提摩太·凯勒牧师他一直试图的就是让我们从工作当中，或者说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第一是发现上帝创造的本意是什么，其次呢就是看到在一个堕落败坏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寻求那种拯救释放的途径是什么，或者那个路径是什么。当然我们就说指向福音，指向基督。那所以呢新观念呢似乎就是说，哎，是不是秘籍要来了？就是哎，是不是有什么诀窍要来了？就是大家现在都表达，尤其基督徒都说，哎，我在职场当中有很多困惑。我们之前举过例子，说我们面对很现实的这种人际相处的问题啊，甚至涉及到人的品性的挑战，比如说你要不要撒谎啊，你要不要去做那些可能是损人利己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挑战底下，哎，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既保证我们福音的纯正，或者说我们在信仰上的这种持守的圣洁，另外呢又不至于落入到就是被世界群起而攻之的地步，
不至于吃亏，
两全其美的办法。
哎，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尝试去寻找这个东西的。对，但是就像大家刚刚都分享到的，其实在这本书，尤其是今天这一章的内容里边，它好像又要把我们往回拉一点点。我记得以前我们谈论过一件事儿，就是关于工作的分别为圣这个概念。以前呢我们可能有自然而然的一个角度说，哎，基督徒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能像世人一样，
就强调那个不同。
哎，对，我们就是表达说，哎，我们就要不一样。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我也得做世人做的工作。那这个时候又怎么样呢？说那我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呢在这种表述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大家在今天这一章内容当中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没有丝毫的贬义非信徒的工作。首先他不是划分为说 什么是信徒的工作，什么是非信徒的工作。
嗯，
其次他也没有特意的好像说因为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因为基督徒是一群走天路的人，所以呢基督徒都是最棒的。对，我不知道大家以前会不会有这种观念或者听到这样的表达，还是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承认说非信徒做的也很棒的。
是啊，非信徒也做得很棒，但你刚刚说的就是以前我自己里面有没有，我好像没有去省察，但是听的确实是很多的。
嗯，
就是这个信徒的优越感
啊。
但是我读完这一篇章之后，我觉得那句话是可以来给我们一个答案，或者是说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点的，就是他说基督教的故事中，反对派并不是非信徒，而是福音所言的流淌在基督与非基督徒身体里的那个罪。
嗯，
就是不是非信徒，而是罪。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通常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说法，我到现在都很认可，但是呢真的很坦诚的讲，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一旦形成之后很难改得过来。
是，
当我们讲非信徒的时候，你是否意味着你在做一个判断，
嗯，
这个人就不是一个信徒，
就有一点贬义，
就有一种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他都不可能成为一个信徒这样的表达。
对，定义。就后来我们就常常去注意了嘛，就说这个人还没有信主，
未信的
人啊。对，还没有信。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信。
嗯，而且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称对方非信徒，或者说他是一个不信的人呢，可能也因着我们内在的罪带给我们的一种影响，甚至你都不能想象，你内心可能不希望他得救，
就是那种优越感，还是优越感在作祟。
不只是优越感，你可能就是那种对他的不满
啊，
而引发的深层次的恨。你会觉得这个人如果将来跟我一起上天堂，我就受不了。
嗯，我是在信主初期的时候啊，
嗯，
特别有这样的心态。
嗯，
那个时候还都没有受洗，算是慕道友的身份。
对。嗯，
那个时候在工作，那身边基本上都是非信徒啦。
是，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认识了神，他们都没认识神。
嗯，
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就会让我有一种嗤之以鼻的那种感觉，甚至他们在得罪我之后，我还觉得啊，你这种人让魔鬼把你拉走吧。就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想一想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想法真的既幼稚又可笑。其实也能理解，那个时候对福音认识的不多，
嗯
嗯，对神认识的也不多，心里面是没有怜悯和爱的。
嗯嗯嗯嗯嗯，
自己好像能够分别善恶了，
是
坐到了神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对这个人去批判，
嗯
啊，对这个人去定罪，对这个人下定义，然后呢甚至你这个人根本不配重生得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嗯，
其实还蛮可怕的那个时候。
没错没错。 Marin 怎么样，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我不太清楚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感有时候也会有。
嗯，
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们怎么怎么样。
嗯，
我是一个会产生另外一种优越感，就是我是一个读书的人
啊，
然后呢，这个可能因为书籍当中，感觉好像是自己读到了一些东西，好像是自己同时也获得了这个东西了。
嗯，
但其实并没有了，就是读到并不等于我已经拥有这部分的德行。
是，
所以当出现有时候读到哲学书啊，或者是一些属灵书籍，就感觉好像懂了很多，好像我自己同时就具备了这样的品行了。
对，
然后就会看低其他的人啊，我就是一个特别受上帝喜爱的人。
嗯
啊，或者是我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是，
但是回过头一想，其实我只是懂，但我并不一定就是能够做出来。
嗯，
那我可能跟大部分人也没什么区别，那我为什么要去就是好像看不起他们呢？就是没有说我是站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地方了。
嗯，
就是还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罪人。
嗯，
那我时不时会有就是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想法开始出问题了，我就会告诉自己，我说我停止，我不能这么想。
嗯，
就我还是要继续的努力的去追求这个好的德行，但是我不能同时看别人不好。别人可能也是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是没有在更多的时候展现出来，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嗯， 对，
嗯，
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教会有一个活动，那我们就是一些家庭弟兄姐妹就一起在外面，就是相当于聚餐呢或者什么。那为了给小朋友们有一些时间的安排呢，我太太呢就买了一些像乐高一样那样的积木的玩具。
嗯，
那么本来呢就想着说，哎，这个小玩具呢就是要送给小朋友了，但是如果你直接买了送给他，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成就感，所以我太太就买这种要拼的，然后呢就分发给他们的时候说，哎，这些东西呢你们拼多少拿走多少。
嗯，
哇，这个瞬间小朋友的热情就被点燃了，然后就不吵不闹，一群小朋友就围在那儿很认真的去拼。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以及说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救赎的福和恩典认识的欠缺，就会导致我们在行动上的萎缩。
嗯
嗯，
我们表面上可以表达出很多在世人或者说在那些未信者面前，在他们的耳中听起来非常高尚的哲理。
对
啊，当我们说哎呀你去看蚂蚁的作为，对不对？当我们引用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场景下我们会吸引来那些未信者羡慕的眼光，他会觉得，哎，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嘞？
嗯，
而当我们接收到这样反应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以为说，哎，好像我说出来的东西就类似于 Mary 刚刚说的，就好像我已经做到了。
对
啊，我已经践行出来了，嗯，所以大家看到的我就是一个特别睿智的，
嗯，
特别懂得人生哲理的，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超然于世俗的这样生命状态的人。
嗯，
那以至于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那些未信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你们为了马门天天奔波，营营役役，过着毫无价值的人生。
嗯，
就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存在于这样的一种，坦白讲啊，就是罪带给我们的这种观念的影响。
嗯，
哪怕我们现在正在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
嗯，
对，所以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说，今天我们看到第十章的内容的时候，刚刚冰燕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神其实给了人普遍恩典，这也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一章里边着重在提到的问题。
嗯，
那么所谓的普遍恩典，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和认知到的，我觉得有各种各样都是的。
嗯，
比如说说现实一点，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嗯
嗯，
啊，就是人家说，哎，我们一生是为了去到罗马，但有人出生就在罗马，就是这种感觉。那整个社会好像大家都在抱怨着不公，而这个不公呢，有时候我想对不公的这种控诉，哎，会不会有时候呢，信仰好像带给你一个出路。当你接受一个信仰的时候，或者我相信了基督，而且这个神告诉我他是公义的神呢，
嗯，
是不是我进入这个信仰之后，我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就拥有了一个跟别人公平的资格。
嗯
啊，但是
就身份比较优越就我已经进入豪门。
对，就是那种感觉。甚至有时候我以前体会过一种就是在比较自卑状态下的骄傲。
嗯
嗯，就是觉得说，哎呀，虽然我一无所有，但是我看不起你们所有人是不是很奇妙？
你还别说，就是那种无知的优越感，曾经我也有，就是，嗯，怎么讲呢，就对很多东西是存的一种无知吧。
嗯，
刚刚我们也谈论到了，就是觉得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就好像是比较优越。
嗯，
但是呢，至于我为什么优越于别人，
嗯，
说实话很多都
不懂，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对对对，就是那个表达我试图梳理一下哈。
嗯，
虽然你很有钱，但我有神。
嗯嗯，
虽然你做高官，但我有神。虽然你婚姻幸福，但我有神。虽然你儿女双全，但我有神。就是我认为这个表述是成立的。
嗯，
你有神一定超过世间一切的。
嗯，是，
但是你没有办法细致展开了，
又或者说这只是你的一个虚荣心而并不是真的你觉得我有神，我比你更优越。
嗯，
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在比拼一样。嗯，我有什么，但实际上
我爸爸会什么
对，实际上他心里开不开心呢，实际上他可能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
嗯，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把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 把它当成一个宝贝，或者说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宝贝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嘴巴上觉得我比你好，
嗯，
但心里却还是乞丐，
就天天过嘴瘾了，就是
就感觉其实我有神这种说法不是一种我真的有神，
对对，
而是一种就是字面上的逞强的一种说法。
嗯，
他的认知里面可能是说神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
对，
最好的，
对对，
最完美的，
是，
但是呢实际上心里面还是觉得很不满，
嗯，
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得到他想要的这个东西，所以他只能说嘴上面硬逞着一句话，就是别人有什么
嗯
我都不管，我有神，
嗯嗯，
但是只是因为我没有其他东西，所以我只能说我有神，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一种硬撑着的这种感觉。
嗯，我刚刚看见赵云陷入了思考的这种，
对，你举的这个例子让我看到这种心理或者这种表达呢，其实是掩盖自己的这种缺乏，
嗯，
甚至是他会有一些嫉妒对方他有的，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嗯，神其实也没有成为他生命当中真正的救主，
嗯哼，
如果有这样的表达其实还挺可怜的。
对，其实回到这个提摩太·凯莱牧师写这本书的这个目的啊，回到工作这件事情上，第十章前面讲的这部分，每个人都参与上帝的工作，这里呢就跟我们刚才谈的这些我觉得是很有关联，就是很类似，
嗯，
就是如果我们看其他人的工作是不如基督徒的工作，或者说这个世界对这个工作观呢是不如我们基督徒的工作观的话，如果这样去看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认为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说的很危险，
嗯，
就是会导致我们看还没有信主的人工作就不看重他们所做的。
对，或者我觉得可以讲的更赤裸裸一点
啊，
我们内心当中会认为这世上所有的工作都由基督徒来做是最好的，
或者说他们做的这些都是浮云，反正都会过去的，
嗯，
就好像没有意义一样，
就是当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基督徒参与的时候，这些工作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果效，或者以此带来上帝的祝福。
嗯，所以我再回到这第十章前面这部分的时候，就给我们解答了。他说到每个人都参与上帝的工作，或者说用他那句话来讲，他说工作是上帝照看护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他透过每一个人的工作，不只是基督徒的工作。
嗯，是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读到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旧约，像先知书啊，尼希米呀，还有以西结书啊，其实都体现了类似的这种果效。你看尼希米他说他在梦中他梦见自己的家乡，对吧，
嗯，
圣殿被毁，圣城被拆毁，城墙倒塌，他就非常痛苦，然后非常的忧郁，当时呢王就看到他就问他，哎，你怎么了，结果后来你竟然发现一个外邦的王，一个不信神的王对尼希米先知说，你回去吧，我给你有财物，嗯，给你有人力物力，让你去建造你的城墙。
嗯，
我觉得基督徒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说，哇，这真的是上帝的作为。
嗯，
但是在我们说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原来上帝同样可以支配不认识他的人。
嗯，是，
嗯，是的，
这仍然是在上帝的手中，有点类似于当时那个亚伯拉罕在跟上帝讨价还价的时候说，哎，这城里有十个义人，五个义人什么的，就是好像我们是带着一种所谓的说是不是讨好神，
嗯，
哎，这里边有几个你的信徒啊，对吧，就是带有这样的一种，而且我们看重的是当时的那个果效。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整个的这个覆灭，它的意义仅仅只是停留在那两个城被灭吗？你要知道，在当时的那个迦南以及当时的那个土地来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覆灭对于当时那个处境下的道德水平是有很强大的教育意义的。
嗯，
无论是那些跟随神的人还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嗯，
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索多玛和俄摩拉已经是那种道德水平，如果这个城不被覆灭，没有消失，没有接受审判的话，人类堕落的速度
更快了，
会极其快速的。
嗯，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着眼的可能只是当下的， 嗯，我觉得哎呀，比如说我觉得举这个例子可能不一定恰当，比如说国家有一些政策，如果你的公司聘请残障人士，
嗯哼，
你就会有一些福利，因为国家是要帮助这些残障人士能够好好的生存嘛。
是，
所以呢我看到的有一些企业呢，他找一些残障人士在公司挂名，事实上并不是给他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当然呢会给他对应的报酬，不是他的工作带来的报酬，是你的名字登记在我的公司所得来的报酬。
嗯，
我就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以此来去应付神，然后觉得说啊，我基督徒抢占每一个行业，对吧，我在每一个行业都有我的身影的时候啊，上帝就祝福这个行业，上帝就怜悯这个群体或者怎么样。但神对人的祝福，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本的点，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带人出黑暗入光明。从来不是说让你在这个世界去获得或享有人以为的那种富足或者是满足。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我也看到提曼泰凯勒牧师他说到，当我们创造的文化符合上帝对人类的旨意和计划，与圣经的主脉络相符时，我们的工作就映射出他的创造。哦，原来哦，不是一种对上帝讨好的一种状态。
对，也就是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你这样去做了，
对，
上帝都会祝福。
是，
就像之前谈到过的一个，就只要你行在上帝的真理中，真理会祝福你，但真理指的是上帝啊。
对对对对，那个是上帝早就已经定好的旨意。某种程度上不是一种所谓的说刚好我讨了上帝的欢喜，然后上帝就啪给了我一笔钱。
对，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看见上帝的公义。就是他的公义是已经设立好的，不会因为喜好而改变。就我们人可能会根据我们的喜好来，我喜欢这个人，所以不管他做的是错是对我都喜欢他。
对，
我不喜欢那个人，他做对了我也不喜欢他。上帝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当提曼泰凯勒牧师在前面他就提到说这个普遍恩典原来它是有一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今天的基督徒去思考的。他就用诗篇十九篇来解释说，其实呢，上帝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所预备的普遍恩典可以是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的。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两个体系。比如说他说到说，一种是向全人类彰显上帝存在与荣耀的无言之语，就像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其实在后边也提到了，就是农民务农的人，他的栽种是因为发现了上帝创造的规律。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正是上帝对于他的教导，或者是叫一种启示。我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获得粮食，我通过那种方法我可以使这个产量有所保证。当然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说下去就涉及到现代科技的干预了。对不对，该不该打农药啊，种子要不要改良啊，等等啊，那些之类的东西。但起码有一件事情是，人类所有的手段是建基在上帝已经设定好的规则和秩序之上的。
是的。
如果没有那些设定好的规则，你怎么样凭空造出一个东西来？
对。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刚刚我们举的那个例子说，当我们跟别人去做对比，然后我们告诉自己有神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越过两个坎儿。第一个坎儿是，当别人跟我说他有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哎呀我没有，我好羡慕呀。我觉得人性里边的罪性里边的骄傲是不允许我们说出这句话的。
对，就是很难承认自己的缺乏。
对对，而且呢，我为什么说是两个坎儿？因为你要先过了这一个坎儿，就是你意识到你自己是缺乏的、软弱的，同时你再去寻找到上帝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被上帝满足的人。而不是高举着信仰的大旗天天摇来摇去的人，而是一个真正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哎呀你这个人真有底气，就是那种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可能也不说了。 对吧？
我想起一个弟兄，就是他真的是那种很谦卑的人
啊。
他常常看见你就说：“哎呀，你这个身上的什么美
特质啊，
特质真美好呀。
嗯”
他就发自内心的去，就像你说的，他会承认他自己的缺乏，他也为此而感恩。那种赞美是因为他心里发出的对上帝赐给你的这个恩赐的感恩。
嗯，
对，不是嫉妒。也许是羡慕，但是那个羡慕就像你说的，他是我可以说是真诚的羡慕吗？
对，或者其实他已在他的里面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所带给他的价值观的影响了。
嗯，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在告诉你的是，你要无时无刻通过各种方法证明你行，你可以。
嗯哼，
而不是天天说自己不行，不可以啊。当然我觉得这不是让我们走向一个极端，说我就变成一个每天就是苦哈哈的，然后天天就觉得啊，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一味的说要强逞强，也不是一味着自怜，就是觉得啊，我什么都不行。但是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什么都不行，你早就应该到神那里去了。
嗯，
那你如果你真的到神那里去了，那某种角度上，哎，你又什么都行了，就是。
对，我也想到另外一个词叫渴慕嘛，就神教导我们要渴慕恩赐。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东西，神是允许我们去向他求而得到的。
嗯，
就用渴慕这个词，就你渴望得到，上帝他会按照他的旨意去给你成全。
对。
当我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到上帝的律法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信徒是否承认非信徒比自己优秀或者是好呢？其实我这一点是承认的，确确实实有一些非信徒他们的品格是非常好，他们成功一定是他们的每一步路甚至他们的做事的方式是在神的祝福当中，也就是在神的律当中。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做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终将是迎来上帝的审判，而在那个审判底下，似乎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有两个结局，一个就是进入永生，一个就是落入灭亡。那么这两个结局呢，有时候的当我们基督徒在表述的时候，似乎就带着一种的观点，会觉得说那些注定或者说那些走向灭亡的人，那些没有去奔向永生的人，他们的一生就应该是失败的。有时候我们会用世俗的定义来去套在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逻辑里边，就是啊，他这个不信的人，他这个就是非信徒，他就应该如何如何。所以过去呢，我听过一些的观点，我看过一些观点，我内心是觉得说是比较沮丧的。就是当某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恶性的事件或者说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观点直白的去讲啊，因为不认识神。那我通常在这个时候，我在心里就会反问一句，那些认识神的群体当中没
有
这样的事吗？
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工作啊，我还是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前面上帝也透过不信主的人的工作来护理这个世界。
对，
同样的就是那些很优秀的人，他们做的事情也是上帝来护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他的成功，他的出色，同样是上帝的作为啊。
对
对，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一种好像说哎非此即彼，或者说哎呀黑白分明的啊，我们不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啊，我们今天仍在这个世上，上帝仍有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同时他也有心意在非信徒的身上。
是的，
其实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但是太多的时候是模糊不清的，我不能准确地捕捉到，所以常常都是在摸索中探索中不断地寻求。
是，
我觉得这个点在非信徒的身上或者未信者的身上也是一样的。
是，我其实我心里刚刚突然生发出一种敬畏啊，就是 我们需要对神有更多的敬畏，因为当我们再去揣测或说去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生出这些态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对上帝的不敬畏，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来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掌管在他的手中，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说这些，去论断这些，或者说有这些想法呢？
嗯，对。好，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书中内容的探讨就暂时停在这里，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第十章当中廷伯泰凯勒牧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书本来提醒我们，你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你所创造的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且有普世的恩典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者或者判断者的角度，我们去看待我们身边一切的人事物，有时候甚至我们以自己已经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求神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罪性里面那种深藏在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好像想尽办法要来满足自我的虚荣，满足自我价值的肯定，殊不知我们所有的价值都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里面，而你却以一种极其谦卑，是让人难以接受难以明白的状态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为我们担当一切的刑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效法你的样式，让我们看到你所创造的世界，你所创造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你的伟大与奇妙，更看见自己的渺小与卑微，就能够战战兢兢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渴慕地来寻求你。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个听到节目的朋友，让我们在工作当中更多地见证你的荣耀，也能够活出你的恩典。谢谢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